everybody.
大家早晨好。
Messages on faith based on the epistles of James have been preached from our pulpit. The first message was entitled The Living Faith.
根据雅各书上信心这个主题，我们教会开始一系列的讲道。第一个信息的题目是有行为的信心，之后的讲道都围绕这个主题。在这个系列讲道里，不同的讲员涉及了以下各种题目。有信心对挑战，接着有信心的特征。第三堂的信息，信心揭示了挑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第四堂的是信心需要顺服。今天是这个系列第六个信息，包括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信心去除克服偏心。雅各书是圣经里重要的一本书，作者是我们主耶稣的弟弟。一开始雅各不相信耶稣基督，但在基督复活后向他显现，他被转化，而后雅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领导人。雅各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对信徒很有价值的指南书，他强调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真正的信徒有必要行善，作为他们有信心且得救的证据。他提供并指引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信仰的正确应用，并帮助我们进步，到达灵性的成熟。有时候雅各的书信被称为行动实用书或福音常识，因为它是基督徒在生活中正确和必要的实用指导手册。作为真正的信徒，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行为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活泼的信心，真正的信仰。通过这个信心，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是顺从合乎我们神旨意且蒙他悦纳，这就是雅各的书信所包括的。当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真信徒，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脱去罪恶的旧我，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徒与基督同作后嗣。虽然我们在这世界，我们却不属这世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的命运乃至我们最终的产业是我们在天上的家。我们在这地上无论行何事都引向天国，有一天我们在主耶稣的怀抱直到永远。作为主耶稣的信徒，我们必须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行为和态度，与这世界分别为圣。我们必须拥有主耶稣的特征，过他的生活，他是我们的榜样。是的，这非常的困难，但我们必须讨神喜悦，顺服他，尽我们所能效仿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的目标是圣洁，因为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信对信徒如此重要。作为信徒，我们很多时候仍旧带着旧我里的一些坏习惯，厚此薄彼，所谓偏心就是其中一种。为什么我们有偏心或反对任何弟兄姐妹在教会或在社会上的一些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和观点是不圣洁，我们以属世的观点和价值来看待他们。作为天国的成员，我们对主里的弟兄姐妹要一视同仁，但我们常常按照世界的标准 根据社会地位、职业、教育、财富、外观等等来判断他们。偏心是每一个信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想法上不能有偏见，更不能在言语行为上偏待人。我们要竭力去除、战胜这个罪。在今天的经节里，我们之前读到雅各在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提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要认真查考这段经节，看看雅各如何教我们的。我们将今天的信心分为三大点，一是什么是偏心，第二大点偏待人是罪，第三点信徒绝不能偏待人。当我们明白这三个重点，我们就能够去除偏待人的罪。第一大点，什么是偏心？让我们一起看雅各书二章二到四节。让我们一起读。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首先，什么是偏心？偏心的意思是偏爱或者有歧视。像父母总是偏爱自己的儿女，或者有特殊的兴趣爱好。从牛津字典里，偏心的定义是不公平、偏袒。偏心无疑是堕落的人共有的特征。
Partiality is no doubt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fallen man. All of us, believers,
我们所有人，信徒非信徒，都有偏待人的倾向。我很肯定，我们所有人都会偏心，自觉或不自觉，不只是一次，而且是很多次。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肯定听过、看过、经历过老师偏爱某些学生，父母偏爱某个儿子或者女儿，在有些情况下导致悲剧的发生。偏心也很常见于工作中，有一些员工晋升不是基于他们的能力，而是基于他们与经理、上司的关系，甚至有政府部门负责人任命不合格的亲戚朋友，而将合格和更好的申请人拒绝的情况。偏心徇私时时发生在社会中、政府里、工作中、生活中等方方面面。惊人的是，这种偏心偏袒的风气渗透到教会，教会领袖喜欢与一些特别的成员和信徒往来。我们很多人如果不是全部来教会崇拜或活动时，有一个倾向就是崇拜后坐下来吃午饭，每次都与相同的人一起坐，与相同的人聊天。不同组的人之间很少有交流，来客时常被忽略。我们有一种倾向局限于我们的主与熟悉的人，而不是那些新来的朋友或有不同爱好的人。你觉得我说的对吗？你们是不是每一周都与一样的人一起坐，而不愿意去和别人交流？ 在新约教会中也有 偏心的例子。第一个例子，雅各在二章二到三节说到两个不一样的来客。我们就看重那穿着华美衣服的而轻看那穷人。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情况，两个陌生男人走进我们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第一个男子开着昂贵的车，手上戴着精致硕大的金戒指，昂贵的手表，穿着意大利西装，他带着香水的芬芳，看起来很有钱，给人印象深刻，令人尊重。另一个男子走进教会，看起来很糟糕，服装起皱肮脏，闻起有不好的气味。接待的人迎向第一个男子，招呼他，并指示他在教会中最好的位置，为他提供赞美诗和圣经。在第一个男子落座后，接待的人来到这穷人前，震惊地问他来崇拜的原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欢迎和微笑，对他说：“留下来或站在那里，或者坐在这个椅子上，或我旁边地板上。”也没有提供他赞美诗或圣经。崇拜开始，人们坐在第一个男子旁边的或周围的，向他微笑，帮他查找圣经和诗歌。第二个男子旁边的人看着他就厌恶，站起来走开，坐到另外一个位置。这就是雅各今天想传达给他的读者，我们对贫富之人的偏心，这发生在所有的教会里。甚至使徒保罗也曾有偏待人。于是神通过异象显示给彼得这个真理，接着将圣灵的恩赐也特别的交在外邦人身上。这记载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在这里彼得被引到一个罗马百夫长哥尼流，一个外邦人那里。从这个他得知福音信息并不只限于犹太人，而是开放给所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他通过这个意象和哥尼流的转换，了解到神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没有区别。他由衷地说，上帝是不偏待人的。这意味着神不偏待人，没有偏心。因此，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从我们的思想上、言行上防止、去除偏心。另一次彼得被保罗斥责，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让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基法到了安提阿，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我也是保罗当面抵挡他，因为他有可责之处。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乃至他们来到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彼得因为害怕犹太信徒，就在与安提阿教会外邦信徒吃饭时撤出。这有偏心的行为，保罗正确地斥责他， 不仅是彼得，有许多早期犹太基督徒，包括巴拿巴，也做了同样的事，这是错误的。保罗指出这件事，使彼得得以纠正。
Was also shown by the Jewish Christians concerning Gentiles. There were Judaizers.
另外有犹太派基督徒，他们的教导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外邦人首先必须转换为犹太人，然后再转为基督徒。这些犹太派是异端，被他们欺骗的人也自称是基督徒。这些人显出的是对不受割礼的外邦信徒的偏见。使徒保罗来解了这个围，他在写给加拉太各教会的书信说到，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他说那些异端为无知，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五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吗？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接着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因信称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新约教会，早期的新约教会也出现很多偏心的、很多偏心的行为、使这个偏心使信徒成立新的教派。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约翰卫里斯与寻道卫里教会，在十八世纪英国教会开始排他有排他性歧视，并且不受普通百姓支持。为此，在1739年，约翰卫斯理不得不传道给田间地头和墓地工作的普通劳动人民。最后，他只好带领百姓离开英格兰教会，创建了卫理公会。第二个例子是普威廉跟救世军，一百多年后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卫理公会，就像之前的英国教会一样，偏心成了一个问题。普威廉照顾和带领最贫穷的人和最退化的教会，不久他被驱逐出卫理公会，他和妻子开始了救世军。任何教会团体都有这个倾向，先是慢慢成熟，然后渐渐的开始无知，以优越自居，这最终导致分裂和独立教会成立。有偏见有是罪，然而教会牧师、信徒、成员、非成员都犯了这个罪。信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有偏心。
any church or in any era.
偏心不是只出现于我们的教会或我们的时代。在公元一世纪，罗马社会极其分化，人要么是希腊人或野蛮人，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贫穷或富贵。作为基督的信徒，这种偏心，这种分化不应该有。使徒保罗对偏心这个问题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种分化应该不再成为阻碍。让我们读一下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让我们一起翻到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让我们一起读，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由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阿们。还有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的圣徒们，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由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间。使徒保罗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中间不该有任何的偏见，有任何的分化，无论是因文化、教育、民族、语言、职业、社会财富、社会阶级财富等等，这都不能成为分化我们的。我们是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通过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要在生活中去除、克服这个偏心。第一大点的最后，雅各为什么在他书信中提及偏心的问题？因为在雅各的时候，信徒们就有这样的行为，直到今日，许多信徒仍旧如此。所以雅各所写的在今天仍与我们息息相关。第二大点，偏待人是罪。首先在雅各书，这个问题不是犹太基督徒对外邦人有偏见，问题是出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正如前面提到，雅各描述一个富有的人来教会，人们热烈欢迎他，并给他上好的位置，而另一个穷人却是另外的对待，并要求他去做不显眼的地方。富人更容易对穷人有偏见，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设定财富为自己的终极目标，甚至作为他们属灵的标记。他们用财富衡量人的灵命和信心。实际上一些基督徒和教会都传扬这种看法，这是错误的教学，与主耶稣的教导相违背。你有财富并不意味你有属灵上的成功，并不是你有钱神就很喜悦你。我们的主曾说过，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只有穷人才属灵。在现在，信徒们都犯了偏心的罪。偏心导致许多教会分裂，我们如何犯这种罪呢？第一个方法是通过我们的行为。雅各为我们提供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基于来客的外观和衣着偏心待他们。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们对物质富足的朋友展现热情，同时间忽略那些贫乏的朋友。在这里我们要小心，有时候穷人也鄙视富人，穷人鄙视富人也是不应该的。 第二种方法，我们对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之间有偏心的表现。在这里我们要小心，这种偏心也是双向的。有时候说自己被歧视的人，同时也歧视别人。第三个，在主日崇拜 或之后的团契，对朋友和来客有偏心的表现。如前面提到，每个星期天我们往往会坐下来和同样的人说话，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得罪神的。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应该将我们任何形式上的偏心都去除。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教会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合一的，一个信徒的民族，不分文化、教育、职业、工作、外表、社会地位、种族。这样如何？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坐下与我们通常不怎么讲话的朋友，有个美好的交流。这种偏心的罪是非常可悲的，从而产生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这种情况在今天和雅各的时代一样的盛行，因此雅各书非常重要，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作为第二大点的最后，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不该有任何偏心的表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应该去除偏心，从我们的言行思想上去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通过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要克服这个罪。实际上，偏心揭示了我们心里有非基督徒的价值观，它揭示了在我们里面的旧我。当我们的罪恶本性被转换后，这个旧我就要被抑制或去除。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让我们一起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阿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极其富足，他拥有宇宙的一切，我们有的一切出自于他。我们的主也是仁慈的，他为我们的缘故降卑为人，来到这世界做一个贫穷卑微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我们拥有富足永恒的生命。这说明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任何的偏心和反对任何人。第三大点，信徒绝不能有偏心的表现。信徒为什么不能偏待人呢？
Well, it's because we are not supposed to even think of it or consider it.
因为偏待人是犯罪的行为。在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信徒在言语上、行为上不应该偏待人。
Let me go through the reasons. Firstly,
第一个原因，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第一节说，第一个经节是对弟兄们说的，也是对我们的说，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偏待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神的儿子，是圣子。根据小要理问答第四题，什么是神？神是灵，他的存在、智慧、能力、圣洁、公义、良善和真理是永无限、永恒、永不改变的。神既是公义的，那他绝不会偏待人。 神的公义是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看诗篇二十五篇八到十四节。让我们一起看诗篇二十五节八到十四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义，所以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以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偏待人，不会偏心，他一定会惩罚恶人，为义人伸冤。我们主既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他的跟随者，我们也不应该偏待人。我们立志跟随耶稣，就当效法耶稣基督。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任何立志跟随耶稣基督的就当效法他。当然我们无法完全像他，但我们要竭力效法。作为基督徒应当要谨慎，不管在言语上还是行为上，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观察我们，我们的言行都在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我们偏待人，那他人会怎么看待主耶稣？恐怕他们会瞧不起我们，也轻视我们所信靠的主。历史记载，几千年来，有许多人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行了许多恶事，包括种族歧视，将某些民族当成下等人、奴隶等等。
It was in the name of Christianity that at one time South Africa practiced separation.
在南非就曾有过种族不平等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将其他民族视为下等人，这是偏待人的行为。
Consequently, we have to be careful that we do not ruin the glory of the Lord by our partiality towards others. James says that as believers, we must have.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偏待人。雅各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当我们信主，我们要持定我们的信心，不能有偏待人的表现。任何有偏心偏见的行为，我们都要克服，都要去除。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信徒不能有偏心的表现？第四节说，这岂不是你们用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神恨恶不公正的审判官，他不喜悦我们偏待人。让我们看四处经节，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恨
恶。
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恨恶的。箴言二十八节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一节，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
in the Old Testament warns that to show partiality and favoritism is not a good thing, according to this.
旧约里神的话提示我们。偏心是罪。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Amplified version to make this verse clearer. It says, "You shall do no injustice in judging a case. You shall not be partial to the poor or show preference for the mighty, but in righteousness and according to the merits."
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护人，也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权势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
In Deuteronomy chapter 10 verse 17,
生命记十章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说明神是没有偏心的。
From these verses, we learn God.
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神恨恶不公义的人。我们应当听从神的教导，不可轻视神的警告。我们的主耶稣也警告我们，不可论断人。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段经节常常被误解成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但论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Who said that we cannot judge? The Bible says we can judge, but we can judge, but we also cannot judge. Right?
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Judge not according to the appearances, but judge a righteous judgment.We can judge, but we are to judge by the word of God and His principles.
我们可以根据神的话和神的教导来论断人，而不是根据人的年龄、肤色、种族、文化、职业、身材、衣着等等来论断人。我们可以对别人的属灵生活做出评估，断定评估他们是否顺服神的话，是否效法基督。当我们看到教会中有人没有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行，我们就要劝他、教他，甚至对他进行纪律处分，这才是叫做按公义断定是非。所以我们断定人不，我们论断人不可带着偏心、私心、假冒为善。罗马书二章三节说：“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当我们论断人，我们要先看看自己是否也犯了同样的罪。我们应当以身作则，教导别人怎么做，自己也当如此行。只有当我们自己认罪悔改，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帮助其他人，让他们也来认识基督。我们偏待穷人，这是罪。雅各书信提到信徒偏待人，嫌贫爱富。诗篇一百零九篇三十一节说：“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神站在穷乏人的右边，如果我们偏待穷乏人，那我们就是 那我们就是悖逆神。
Your partiality against them will be removed. Thirdly, third reason why partiality.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信徒不能偏待人？当我们偏待人，我们就轻视那些神所高举的人。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节经文和第一节一样，是写给弟兄的，也是写给我们的。雅各告诉我们，贫穷的信徒也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可轻视他们，他们也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了世上的穷人，我们不可轻视他们。
Here James is saying that the poor are generally spiritually advantaged. Our Lord Jesus chose to be with the poor when he was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and he chose to be born in the relatively unknown city of Bethlehem. He was brought up in Nazareth as the son of a carpenter.
当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也是贫穷的，他与贫穷人同行，他降生在马槽里。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时，他是极其贫穷。
When John the Baptizer sent his disciples to our Lord Jesus to find if he was the promised Messiah, Christ told John's disciples in Luke chapter 7 verse 22.
当施洗约翰差派使者问耶稣他是否是弥赛亚时，记载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At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our Lord Jesus begins with in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3, Blessed are the poor.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On another occasion in Luke.
另外一处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Our Lord Jesus is concerned with the temporal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 whereas in Matthew our Lord was concerned with spiritual poverty. The materially poor are more likely to realize their spiritual poverty and need.
物质上贫乏的人更容易感到属灵的需要。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就是现在，贫穷的人更能感到灵性的需要。
It is a different story in poor countries where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are coming to Christ.
在贫穷的国家里，许多人都愿意信靠主耶稣，来到他面前。寻求主的帮助，然而富人更容易自以为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偏待任何人，无论是贫或富。我们要对贫富一视同仁。歧视或有任何偏待人的表现，是信徒绝不能有的。第四个原因，我们偏待人就是高举那些逼迫我们的。雅各书二章六到七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早期的犹太基督徒受犹太人及外邦人的歧视。
This happens today as well. Now, in our days, in our situ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materialism is perverting our souls. How could we explain that a poor man who committed an offense be punished by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and a rich man could pay a barrister to get him out of it?
到现今的社会，这种情况更是层出不穷。穷人在法庭上受审判，受不公平的审判。然而富人犯了同样的错，却可以用重金请律师替他们辩护。然而我们的主并不偏待人，他看我们的心。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门徒，对不起，十二章四十三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喜悦这穷寡妇的奉献，因为他看我们的心，而不是看我们的钱财多少。第五个原因，信徒为什么不可偏待人？因为偏待人就是犯了律法。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一节，经上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Now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fact, the entire law can be summarized by two commandments.
十诫的总纲能被归类为两点。
In Deuteronomy chapter 6, verses 4 and 5, Hear, O Israel,
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Amen. The recipients of James' epistles know that by loving God, they would fulfill the first four commandments, which are: they worship no other gods, they would not make any graven image to worship, they would not use God's name in vain, and they would remember to keep the Sabbath day holy.
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包括了十诫的总纲，还有爱人如己。其他一切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贪婪、不可偷盗，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里了。我们要爱人如己。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耶稣基督也提到这一点，在马太福音22章36节到40节，有一律法师来问耶稣，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3章8到10节也说道，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就完全了律法。阿们。我们偏待人就是犯律法。雅各书2章9节说，若你们若按，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的犯法是非常严重的，犯法有，这犯法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接下来的经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律法就像一件完美无缺的衣服，只要有一点的污渍，便是不完美了。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He also said, do not kill. Then if this person did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commit murder, he becomes a law transgressor. It just takes one act of adultery to make one an adulterer. Similarly, it takes one murder to make one a murderer. Just one sin against any part of the law, the whole perfect piece of God,
只要在律法上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当我们有偏心偏见的行为时，我们便是犯了律法，也是犯了重条。所以犯律法是非常严肃的。
Partiality causes harm to the oneness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Now let us turn to 1 Corinthians chapter 12.
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Nay, much more those members of the body which seem to be more.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着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我们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每一个来崇拜的人都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服侍。不管服侍的项目是否重要或轻微，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彼此合作，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
The Apostle Paul,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says in verses 25-27 of
使徒保罗受圣灵的感动，在格林多前书说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It is by the practice of partiality that the unity or oneness of the church is destroyed. It brings division or schism.
一旦有了偏心，在教会中就会产生分裂。
Sometimes our attitude, rightly or wrongly, towards certain people and certain things causes dissension amongst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Let none of us be the cause of such dissension because of this sin.
让我们任何一个都不要犯这律法。都不要成为分裂教会的，都不要促使教会分裂。第六个原因，信徒为何不可偏待人？因为我们偏待人，将来就要受审判。审判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偏待人，将来就要受审判。
Now that's the story of Amy Carmichael, taken from Elizabeth Elliot in the book entitled A Chance to Die,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y Carmichael. Now this is a story about Amy Carmichael, the missionary to India.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有个 Amy Carmichael 的故事。
Service in Belfast, she and her brothers helped a poor old woman carrying a heavy load in the sight of, inverted commas, respectable people.Who looked at them disapprovingly. As they passed an ornate fountain, a scripture verse suddenly flashed on her. Gold, silver, precious stones, wood, hay, stubble. Every man's work shall be made manifest, for the day shall declare it, because it shall be declared by fire, and the fire shall try every man's work of what sort it is. If any man's work abide. So Amy could not see who spoke it.All she could see was the fountain and the people looking at her and her two brothers. This incident changed her forever. Through this knowledge that God was her judge, and that judgment was coming, Amy Carmichael had the strength of character to disregard and overcome the pressures of class of a class-conscious society, and forever identify with the poor and no longer pursue the favor of the privileged. The final judgment. As believers, we will face a final judgment by the law that gives freedom. The unbelievers will face judgment.
作为信徒，我们要面临将来的审判。
Reward, eternal punishment in hell. Believers will not be condemned, but will be judged according to what we have done when we were alive.
信徒不会被定罪。
This judgment will be solemn.
但也要面对审判。
Some believers will have their work seen as gold, silver, precious stones, but others will suffer shame for their wood, hay, and straw.
有些信徒，他的工作，他的做工得神的喜悦。
Then sounds a warning in verse, the first part of verse 13. For he shall have judgment without mercy that had showed no mercy. This means judgment without mercy.
雅各在二章十三节提醒我们，那不受怜悯，
Our Lord Jesus taught this,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In this parable, the wicked slave who owed the master a huge sum of money was forgiven.His wicked slave was not merciful to fellow slaves by throwing them to prison when they could not pay. When the master found out, he threw the wicked slave into prison and made him to pay back all that was owed. This parable by our Lord reveals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soul. An unmerciful spirit reveals a heart that has not received mercy. But a heart which has been the object of divine mercy will be merciful.Hence the reason we show prejudice and biases, the reason we show partiality against the less fortunate is because we are not merciful. If we were to show partiality or favoritism,
我们若不怜悯人，将来也要受那无怜悯的审判。
We face judgment without mercy. What a sobering thought. The merciful do not disregard the poor in favor of the privileged, but reach out to them.The merciful will triumph at the day of judgment. The last part of the verse 13 reads, And mercy rejoiceth against judgment. James gives us an encouragement here. A heart filled with mercy by our faith in our Lord,
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最后一段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Triumph over judgment, meaning that a true believer with a merciful heart,
雅各在这里鼓励我们。
To judgment. With our hearts filled with mercy,
我们的心要满有怜悯，不可有偏见。当审判到来那日，我们将得到应得的赏赐。
We are beneficiaries of his extra blessings, and on our part, there's nothing to be proud of. Without God, we are nothing. Only God is to be praised. So, do we act as if we are God's?In conclusion, if we believe in our Lord Jesus,
作为结束，如果我们信主耶稣，就不应该偏待人，因为偏待人就是犯罪。我们即使蒙恩得救，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里面，还是会犯罪，会偏心待人。但我们要凭信心去除、克服这样的罪。在他的书信，雅各告诉读者，真正的信心是表现在你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穷人、有需要的人、有钱的人，而不是说你不杀人、不犯奸淫，你的信心就大。真正的信心是表现在你如何待人。我们每个人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但也要小心不要去衡量别人，因为我们无法看透别人，只有神才能看透人心，审判人。我们知道自己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是否有偏待人，我是否犯了罪，我将来是要面对审判，是要获得赏赐。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不同年龄、种族、文化、语言、教育、职业，也是因为我们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很容易陷入偏待人的罪。许多时候我们的偏心很轻微，连我们自己都觉察不到， 但神全部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在教会应当尽全力取出所有除去所有的偏心，教会领袖更要以身作则，靠着我们神的恩典照顾好我们中贫穷的、生病的、有需要的，那我们的教会就能强壮起来，多结果子，同心合一，得父神和主耶稣的喜悦。弟兄姐妹，愿你们听从雅各的劝告，不要偏待人，不要偏心。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徒，如果我们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当听从圣经的教诲，我们就当把信心表现出来。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殊荣，能向你敬拜。主，求你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将这信心行出来。在我们听完这次的信息后，主啊，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从你那里来的，凭着你那里来的信心，把它行出来。这个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